我，了解趋势，财富自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哦，趋势大环境一直在变啊。如果我们往前推几年来看呢，我们讲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办法预料有疫情的发生，然后疫情产生之后造成生活很大的影响，大家的职业啊生活规划都受到很大的变动。而往后走哦，现在已经渐渐平缓下来，大家好像过得相对比较舒心安逸了。但是不免俗的也会想到啊，哎呀，这个未来的世代啊，也许还会有一些新的变动，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提前规划布局，或者是重新去盘点现在的职场趋势啊，职业的趋势呢？我想这也是很多人都在讨论的话题哦。邀请到是好久没来到节目当中的国际猎头国际职业规划师苏盈如 Sandy 来到节目当中。 Sandy 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Sandy。
邀请到 Sandy 哦，我想之前的一次见面应该是疫情前嘛，好像是疫情开始我们录完音啊，没多久好像就疫情来了，然后大家就兵荒马乱。那时候Sandy 讨论的是这个2030转职地图，当时我们觉得很惊讶，想说当年应该是2020左右吧，
差不多。
对， 對，那时候我们想说哇，我们讨论2030转职地图不是十年后的事情，
似乎有点遥远。
对啊，没想到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也过了四五年了然后距离2030也不远了。但是确实刚刚讲到职业职涯的规划，好像就是必须去洞察一些趋势，因为也是为了准备嘛，你总应该知道说现在的大环境啊，职场需要的是什么。那当然你说我如果是做这种所谓旧的行业旧的工作，当然也不对啊，也没有不好，但是总会担心说会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哦，可能他渐渐需要你啦，你的工作可能就被替代啦，这是很多人担心的话题哦。Sandy 的这本书哦叫做转型地图啊，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块，真的就是谈论到现在的趋势跟工作的取向。在里面呢、谈论到几个名词应该是大家很常听到的，像什么 AI ESG 啊，很多人包含你去看那种什么求职网站啦，或者是那种职业博览会，一定发现这种那个职业的需求那个员额变多了，那就想说哈，这是什么啊，我也没学过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那人家都需要这种人才我还不会，或者是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该怎么办。想要问问看 Sandy， 我们刚提到啊，这个近几年大家讨论的这个趋势或发展，对很多求职者来讲，或者是我们上班族来说，其实假设你不是原本学这个专长的人，其实会有点措手不及，会觉得说我好像不知道去哪里补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跟技能。
对，的确在这几年来职场上出现的焦虑其实蛮的、那主要是因为环境变动的太大，那每一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动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前所未有嘛，那其实就是冷静下来想一想也是有得办的啦，就是看你有没有觉得说你需要改变，然后或者是你想要改变，那其实就是根据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看啊，也有很多人是决定我不要随波逐流，我觉得我要更把重心放回自己，因为时间有限那对，疫情过后很多人生病嘛，然后面临到很多人离开，那他会觉得说我要活在当下。那在书里面有一段呢是特别在讲说以身心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有一个就是求职者的心境改变。那我觉得针对这个章节，因为他的心境改变了，他看待他找工作的这个方向，包括是对他来说他想不想变、或者是看到其他的一些趋势，他觉得他转往那个方向去发展，这样的状况也是有的、所以其实还蛮大的变化在职场上。
很多人都会说好像趋势在哪，我必须先预测它，然后我要有能力去适应，甚至要增加这个技能。但有些人心里也会很抗拒嘛，那因为趋势会变啊，难道我永远都在转换吗？一直被拉着跑，然后过得这个自己不像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倒也是因为这个环境变动，很多人都在思考说，那我到底是 哪一种取向哦，我是不是真的要转换啊？不转换，那我选择又有哪些？那因为 Sandy 自己本身在 GI 这一块，或者是国际猎头这一块，有蛮多年耕耘的经验哦。刚提到这种现象，因为环境的变动，所以会感觉到，劳动人口们是不是对这个议题的讨论是比较热烈的，或者是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方向或思考的模式就不太一样，大家各有各的路了。
对，大家各有各的路，因为当你把自己的选择，其实在书里面讲到，就是说，那我到底要走什么路？那回到就是说，大环境还有另外一个趋势是在讲缺工，缺工才的议题呢，就影响到说，其实选择权现在是掌握在这个人选的身上。那我们刚刚有稍微讲到一点工作与平衡，还有以身心为本嘛，所以说在这个人才的方面来看的话，人选自己会选择他想要去的公司，那公司为了要争取为了要抢财，他也会在他的职场文化上面做了一些变化。所以在过去可能朝九晚五或是说加班的这个文化的现象来看，这一些类型的工作或许不再是求职者的第一选择。那也有很多求职者是比如说公司就说，那我给你加薪啊，你觉得在这个低薪的环境你不满意，我加可以吧。那可是求职者他就会觉得说，不要，我要以我自己为组自己的选择，我在下班之后我可以去做一个自我的进修，因为就是因应环境在改变，他觉得他顾好自己自我的一个成长会多过大过于他想要就是得到更多钱上面的一个需求，来比如说加班费啊或是等等的。所以随着这个趋势的改变，工作的这个样貌还有选择性也就变多了。
是，这样听起来啊，好像不只是求职者心态转换，一定会连带着推动企业端，他可能会发现说，哇，那到底什么是这些求职者在乎的？我们以前很直觉的想到就是，我钱要给的够多嘛，他才会愿意来啊。
对，
那现在很多人会宁愿我希望我的假期是更多的，或者希望是弹性的上班时间，
是
这些的那个要求就是已经有明显的变化。那这样子企业端可能也要试着去做因应。那我想对于企业端来讲，有些企业或它的产业类型是可以变的，但有些可能不可以，因为它的工作的形态就不太一样。我觉得在 Sandy 的书里面，当然不只是谈台湾啦，谈到很多不同的国家，因为现在大家渐渐的开始恢复这个到国际上到不同国家的工作求学的模式，那我们当然不局限于说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放在台湾。其实我在看书之前，或包含我生活周遭的朋友，其实有蛮多人包含求学或工作就是在改，那现在当然更热络了，之前疫情就停掉很多，因为就会可能出国并不方便。那我以前年纪更小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哈，一定是要那个这个家里面有点底气的比较容易说我们叫出国工作。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不见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可能真的条件还蛮一般的，经济条件也蛮一般，他会觉得国外才是赚钱的好机会。那 Sandy 刚好自己是做国际猎头这一块，对于台湾民众来讲，是不是这样的趋势跟想法也是蛮多的呢？
对，其实因为我刚刚讲缺工不是只有台湾，它是全世界都在缺工抢财。所以说如果说你所拥有的一技之长，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些核心技能啊，你的关键技能这块是属于企业所追求的，而且是非常需要的，那这样的话他们是会不惜一切的去跨海捞财，现象是的。那但是当然你自己要主动的被看见，以前我们在讲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嘛，对不对？然后现在我们拉回来讲说认识自己才能够百战百胜，因为你知道你需要什么，然后你可以透过现在一个全部透明的资源去找。那刚刚我也有讲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在讲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可以在国外工作啊等等的，疫情过后就是这段期间打开了这个全远距工作模式的可能性，所以也有蛮多人他其实人在台湾，但他做的是海外的工作，这个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回应你刚刚说的，是不是一定要很有底气，或者是要有一笔存款才能够出国，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很多人他是透过所谓的打工度假，然后在那边找到了另外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可能跟你原本在台湾做的工作不太一样。我举例来说，就是我可能在国外的某一些工作机会它是特别特别的有需求的，那你又刚好符合这一类型的，或是你愿意去尝试，那你可能就在那边会成功的卡到一些位置。
是，其实我 我觉得单纯从求职者求职的角度来看啦，例如说类似的工作，你说放在台湾跟放在国外，我们通常直觉联想到就是最好别人给的钱多一点嘛，或者符合我要求我就去做，就算是在国外啊，也许他真的待遇很优渥，或者是那个国家的生活模式是你向往的一个形态，那你当然会觉得那我不一定要留在台湾。其实在 Sandy 的书里面，或包含 Sandy 在国际猎头的一些相关经验，一定会看到蛮多，其实有些原本是在台湾的，但是他确实发现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国际上或在某些国家是蛮有发展性啊，甚至就说是人家抢着要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职业取向，好像在国外比较吃香，啊，在国内还好的那种？
其实在国内未来也会很吃香，只不过不太愿意做而已。
哦，真的哦。
举例来说，水电工、技工这一类的。但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位，就是他是水电师傅，那他很年轻，然后呢，就是他当时就是觉得，在台湾可能就是水电这一类的工作比较辛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尝试。那加上就是你必须要等待有师傅带着你去接案子啊，等等的。那他有一天就想，如果他再这样下去，不知道他要撑多久才能够出头天嘛？就看到有一个那个机会叫打工度假，他虽然一句英文都不会，那这位案例他的用本名，他叫建志，对，那建志呢，他就决定说，那既然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如放手一搏试试看，去国外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于是他就去了英国。那海外呢，对于技工工作、技术性的或是服务性的工作呢，就特别的贵，因为他们的人工成本非常的昂贵，所以说在那边的那个收入就完全不一样。可是人家不认识你，而且你又不是当地的人，你没有当地的证照，那该怎么办？所以遇到这一切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一切的想法，建志他就一步一步的去考证照。可是一开始他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是真的从一个临时工地工，就是一天一天捡那个工地垃圾、水泥垃圾啊、那样子的一个工作去做起。那对于他不会讲英文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他就拿着手机、然后滑他iPhone 上面的在工地工作或者就是做这个水电的照片给他的工地工头们看、然后做交流，
就说我其实会做这些这样子。
对对、我不是虽然我现在在做这个临时工，我是在收集这一些垃圾，但是我平时在台湾是做这个，然后这是我的国家、他用这个图片去做沟通、然后渐渐得到一张引荐函，就是这三天表现不错，因为临时工都很短嘛、对啊，就拿着推荐函一个一个工地再去下一个工地、最后就成功的找到一个短暂的工作，那短暂大概是指三个月左右了、三个月六个月，然后真的到了最后他去了当地的这个健保体系的医院里面，然后担任了这个电器经理。对，就是水电经理的概念、对，
是，
但是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完全180度的转变，而且甚至就是待超过5年左右的话也可以申请当地的居留、所以他也打算定居在英国了。
是，其实在台湾呢、我们单纯讲水电工其实老实说他的薪资待遇就如果肯做其实也是还不错，只是很多人会有个刻板印象，就会觉得说是一个劳动输出的工作。
对，
然后会有些人还是会有点排拒。
对，
但我觉得他这个选择算是蛮跳脱思维的，感觉就是要跳脱既有的框架比较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对，其实书里面也蛮多个都是透过你说的这个跳出框架的概念、那有几个也是蛮辛苦的这个案例、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水电工嘛、那其实因为水电另外一个趋势是 ESG 嘛、那 ESG 讲到很多环境相关的事情、
对，
环境污染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讲的绿能啊等等的、那书中刚好又有另外几个案例是跟工地比较有相关的、那我们在盖新房子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进行一些工地上工作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污染的产出，或者是叫做职安卫、环安卫等等的那种环境安全工作、那里面有几个转型的案例，它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需求重新在这个工地的领域找到另一个身份。
等于说他原本的专业可能不是这一块是吗？等于说我要学新的概念、新的在里面。
对，可能它是类似相关，但是就是一般类似相关就是我平常这样子做我就很平的继续往前进、可是看到这个趋势以后去考一个证照、或者是这个现在是一个火红的需求嘛、它就卡位赶快进去、然后从这个 就各个公司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工作职位的人来公司里面服务，主要是因为政策的关系。
对，啊，
对，那他就赶快去考证照啊，然后或者是借机从甲方转到乙方啊，嗯，然后从就是一般到被需要，然后到可以变成是驾驭这一份工作的第一批人选，嗯，对，
是。其实像刚刚讲到趋势这一块，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大家都会听到说现在的那个职业取向，什么 AI 啊 ESG 啊，有很多啊，也不止这两个啦，好像是现在时下最夯的话题哦。那像是我自己的话呢，已经在工作职场上大概约莫7年8年，我有时候心里都想啊，哇，这个新东西啊，那不就是好到现在才刚毕业的人吗？或者是他们刚好现在就是所学的人，第一个比我还年轻，然后再来他们刚好就是学有专精，这样听起来好像在职场当中已经打滚10年20年，然后假设没有学这些技能的人来讲，好像就束手无策。但是我想从 Sandy 的故事跟经验当中也会提到很多，就是他已经是在职场当中，但是他也试着去接触新的领域，这方面要怎么去接触，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转换呢？
哦，对，回应你刚刚提，其实我想要反驳一下下。对，其实你要想想看，这些职缺是突然冒出来的，嗯，那他不可能会找一个就是完全是白纸的人来，
你知道那种毕业生那种感觉，对，
对，所以反而是你已经在职场上面打滚一阵子，他其实是需要你的。
哦，
就是说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工作，他是用了一个很我们叫 fancy 很酷的一个头衔，嗯，但回到就是雇佣了一些 ESG 的工作的案例，其实他们前身都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而且有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嗯，只是透过去转型。
哦，
那书中有一个方程式，就是你要去选说你既有的一个技能、你的专业，然后乘以这个热门趋势，这样子去做一个转换的动作。
嗯，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如果主持人刚如果在职场上已经打滚很多年的，你一定有一些硬性技能，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专业的软性技能，
哦，对啊，
你把这些软性技能拿出来，你最棒的武器，
嗯，
去乘以看看现在趋势有哪一些新兴的工作职缺，
嗯，
是很需要你这一块的，
嗯，
加上你可不可以再做一个技能重塑的动作，
嗯，
帮助你自己做一个技能提升，我们讲 upskilling 跟 reskilling，嗯，然后从一个身份转换到另外一个身份。
嗯，其实我觉得看 Sandy 的书啊，你就会觉得说，哇，平常我们在职场上打滚哦，自己的那个再进修或者是洞察趋势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平常工作，当然你也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啦，但是如果你都不关心那个趋势变化的时候，有时候会错过机会。或者像刚刚讲到说，欸，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 AI 是趋势啊， ESG 好像那个职缺也很多啊，但你就觉得啊，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啦，那可能只是刚好还没有烧到你的这个产业，现在烧的可能是别的产业会先嘛，那它就会慢慢扩散。那等到轮到你的时候，哎，你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或者是你有没有提前做准备？我觉得很多人现在是有些人可能看根据他的这个职业类别是已经正在这个水深火热，那有些人还在观望，那感觉是要提前来规划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先不要管趋势好，因为你会觉得说你现在还没有到嘛，
嗯，
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到的话，那你可以先想想你既有技能，
嗯，
你一定要去持续的更新自己的技能。那当然书中有提到一些关键技能的部分，像是我们在讲终身学习，
嗯，
就如果说你可以去培养你这个终身学习的习惯，或者是终身学习这样一个软性技能，那不管你今天公司企业和做转型，
嗯，
因为你已经习惯这样一个变化的时候，你的这个所谓的心智还有你的一些 mindset 想法，
嗯
哦，就甚至叫做的策略思维也会跟着这样一个速度去改变。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习惯不改变的人，
嗯，
那突然公司要你做 A， 然后明天公司要让你做 B， 因为公司一定是因应他的策略去做改变的，
嗯，
你会变得说，哦，怎么一天到晚在变，你会没有办法适应，
嗯，
那我觉得适应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技能。所以回到就是这书里面，其实不是叫你说你一定要跟着趋势然后一直去变一直去变，让你自己很辛苦，
嗯，
可是你要回到你自己，对你自己来说，你从出社会到现在你累积的技能有哪一些，你要怎么样让这些技能能够再被利用，
嗯，
然后或者是如果它没有办法在你的产业再被利用的话，你要怎么样可以透过转换产业再重生或者重捞一波这样子，
嗯，是确实耶。因为虽然我们刚刚举了几个现在大家这个肉眼可见的趋势之外，那我们确实也无法预料说，欸，在 AI 跟 ESG 之后还会有下一个 什么我们未知的趋势嘛。那我们在职场一待可能四五十年起跳，我们现在例如说我现在工作还不满十年，也许我的下一个十年又遇到了一个什么新的趋势啊，新的东西，难道我还握着 AI 跟 ESG 不放吗？那可能又是下一个要学习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像 Sandy 刚刚讲到说那个职场人哦，就是我们这些打工仔们哦，就说面对自我的学习跟认识自己，其实真的是长久以来的基本功啦。然后包含你怎么看待你现在的这份专业跟工作，然后或者一般我们最常聊要不要跳槽，要不要转换，其实每一个选择的步骤都会重新再盘点自己的战力啊。最担心就是说你想要跳的时候发现自己战力不足。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常见嘛，因为平常说哎，说我要换工作都是说说而已，等你真的因为各方理由不管是自愿或者是被迫，你那时候才会觉得哇，那个问题迫在眉睫。 Sandy 有没有遇到过像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很多人是真的到被迫要换或者自愿要换的时候才发现哇，我东缺一个西缺一个，
对，就是
好像是缺一个最关键的，好像都有啊，但好像就缺那么临门一脚。
对，所以所以我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终身学习习惯学习的部分。如果你真的是 last minute 就是火烧屁股了，那怎么办呢？那真的如果你习惯学习的话，你知道很快去抓到重点的话，你会很快就适应那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那个软性技能的部分也是蛮重要的。那软性技能在这个书中里面呢，我们是采取了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呢 Work Economy Forum 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技能在上面，那再加上你自己的价值观，你到底要什么，把它集结起来。那基本上这个关键技能我想一样是十年内，它是说到2030年很重要的一些技能啊，包括批判性思考啊，其实大部分跟第一本书是差不多的。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就我的企业也不知道它下一步会变得什么样子，所以他要找的人才，他所需要的技能，他其实真的看重的就是这一些软性，你跟不跟得上速度。我如果今天突然来了一个新东西，你能不能有创意力，你有没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成为可以解决问题的人，那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蛮重要的。
其实你拨开那些花里胡哨的那些新东西，你会发现根本的原因，或者是能够在职场上顺利打滚的那个技能，其实是万中归一，你知道吗？
就一样啊，
不管对，不管
沟通力啊，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透过阅读，或者是像刚刚讲的，我们不断去分析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你会找到说我最应该加强的到底是哪一块。并且Sandy 有提到说认识自己是很重要，每个人优势不一样嘛，或者是你的兴趣取向啊，你现在做的产业也不尽相同，那每个人的那个武器就不太一样，那你就需要花点时间去盘点一下。我觉得现在算是一个蛮好的时机了，刚好就是说整个大局势来看是比较复苏了，然后好像大家是开始在续航，你知道吗？
对，
有些人已经看冲了啊，有些人是还在这个加燃料什么之类的，
但是还是很多人很迷惘。
哦，
对
啊对啊，
因为改变太快跟不上，就不知道到底要看哪边 ABCDE 有五条路让你选这样子。
我觉得疫情那时候啊，因为是大家普遍都停滞，因为还在因应嘛，就是还没有办法往前走，单纯就是对抗这样子。那现在是普遍来说大家已经找到可以应对的这个对策，然后这时候就会思考说那我要冲，要往哪里冲的时候，才会开始觉得很紧张。会发现哎，不过三四年过去怎么整个都大洗牌嘞，好像原本有优势的东西现在也不见得叫做优势，这种失落感会不会也在很明显的呢？
是很明显啊，就是突然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失落感，情绪上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化，或者是你自我认可啊，自我期待跟要求。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在讲的这个韧性力 resilience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技能。
我感觉我们都是要被打倒在地之后才会开始觉得说哦，我缺什么，好像生活过得太安逸也不好啦。我们现在是经历过一个震荡，所以自觉自己不足，所以要多看点书啊，然后多了解自己，或刚刚提到说我们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哦，跟大家分享的转职很重要诶。因为这个工作嘛，确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主动收入的来源。你会不会掌握趋势，或者是你想换的时候，有没有方向啊，这些都非常的关键。 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节目尾声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罗志祥所演唱的《我不会唱歌》。收听我们节目不只透过这个广播收音机来收听，也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呢，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现场节目，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可以点选 APP 里面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找到想要重听的节目啊，点选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也非常的推荐给大家。接着就来收听这首 Club 我不会唱歌，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小盖号。正声电台，小盖号。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